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接下来哦，高股息 ETF 到底它的投资核心价值在哪里？哈，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炒。童姐啊，我们可不可以来聊一下 ETF 啊？童姐，我们可不可以来聊一下某只特定的 ETF 啊？我跟大家讲哈，我们都听到了哈，我们今天就好好跟大家来聊一下，而且今天请来的这个真的是专家中的专家，关键人物。今天大家什么我不管想问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回答哈。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位来宾哈，他是中华民国证券投资信托暨顾问商业同业工会，我们简称投信投顾工会
是
的理事长，以及元大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刘宗盛，我们欢迎董长。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ETF 现在真的是王道怎么会这样？现在 ETF 到底台湾我们整个国内大概有多少人在投资 ETF 啊？
我想可能还是请不管是线上或者是镜头前，还有主持人冷静一点。因为其实 ETF 不是横空出世哦，它不是今天才有，它也不是今年才有。我们早在2003年6月30号就有0050。所以它在去年也庆祝了20周年，今年是第21年。那所谓台湾的第一档高股息0056，其实早在2007年就已经出世了。
有啊，
对，所以这个高股息这个名词在台湾已经经历了17个年头。而且过去有14个年头都是顺利配息跟完成填息，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大家在担心配了息赔了本金的这样的一个疑虑。那回应主持人的问题我们这21年台湾现在已经超过240档的 ETF， 那发行的业者有16家，总共的规模超过4兆元新台币，受益人数在这个月也刚刚突破1000万人。
1000万人，
但是也同样的，也是大家稍微冷静一点，这个1000万人它是重复计算。他不是说我们2400万人就有1000万人都买了 ETF。
对哦，了解了解，重复性是。
我举个例子就以日本的例子来讲，大概一个人会买10档 ETF， 所以一个人不会只买一档 ETF。所以你把这1000万去做加权，假设除以10或者除以5，大概我们粗浅估计大概100万到200万。那可以说是目前集中交易市场现在有超过1500万人开户。净开户数有1200万人，可能10栋户可能假设抓400万人到500万人买股票，就原来的股票组大概每3个或4个，
他会
就会开始来买 ETF，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这个也是原来的股市的外溢效果。
对，
他可能原来是存股，但他发觉我现在不如去存 ETF， 我原来可能存的是高股息的个股，像金融股，他现在可能去存的是一篮子的组合，所以 ETF 跟原来的股票它是一个相辅相成，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大家可能还是要留意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到股市里面去看个股，我是比较鼓励是当个交易组，低买高卖。那如果配息的话，我认为就是要买进持有等配息，你不能再太过在意短线的交易的变化，因为你是配息组跟配置组，所以这个属性在一开始还是要稍微做一些源头上的区分。
好，刚刚讲了就是说现在大概在 ETF， 当然 ETF 很久了，但是这几年开始，因为很多人在分享，那很多人也觉得买 ETF 是好的。那当然也有些人他因为已经投资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去看他的收益，证明给大家看，就是ETF 可能它比个股操作更来的稳定，跟收益事实上的投资报酬率是高的。那在这么多的 ETF 当中，有70%是高股息。好，那我们其实之前也曾经请专家来聊过，就是说到底我要投资哪一种？我是要投资这个我尤其是前阵子因为这个特别让大家关注的这个新的 ETF， 它也是高股息，所以哇，这个引发了一阵效应，那就有人跳出来说，为什么买 ETF 要买高股息呢？不要买，我们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再跟大家做一些说明？
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一直很希望跟很多的朋友去分享。
对，
的确17年了，高股息17年。嗯，过去可能包括长达14个跟15个年头，它算是比较是就是稳稳的在增长，是满足一些特定人，譬如说最后一里路退休族。
对。
但为什么这段时间突然高股息一下子，刚刚你提到的占了70%的台股 ETF 的投资者，这绝对是这两年的事情。好，这早3年5年没有这个事情。因为我跟各位讲一个关键的数字哦，就是1945年是二次战后的婴儿潮。如果你把1945加65岁，刚好2020年之后，是不是开始有退休族会进入到这个退休理财的需求？
对。
所以我们也观察到，到2020年之前，包括0056，它是属于特定的一些，大概是属于退休族，纯的退休族。但是2020年之后，0056就以0056来讲，它从100亿一下增加到1000亿，到现在已经超过接近3000亿。这短短这5年的时间，它从几乎是从100亿、200亿到3000亿的过程，是不是也凸显出说这个需求拉动的一个效果是，很多的退休族开始陆陆续续进到这个市场来，他需要稳健的所得替代，所以以前是做退休的准备，但现在已经不是准备了，现在是退休的需求，所以大家开始关切到说，越来越多人进到这个退休市场之后，他就必须要透过这种买进持有等配息的高股息。所以这时候刚刚也回应你的问题，那有这么多高股息，你要该留意的是什么事情？要留意的就是说，你买的这个高股息是不是只是透过这段时间把很多的息率做高，但他可能失去了再投资，因为他企业赚钱是要能够透过资本支出再投资，不能够都发放出来。很多人在讲这个观念。
对啊。
那第二个，有的很多是担心上市的个股会不会透过把它的配息率拉高，配资本公积，配未分配盈余来进到这个成分股，
对，
这绝对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常讲就是说，投资一定是先求不伤身体，再求疗效。所以很多退休族现在对这种高股息的公司，他除了自身的需求之外，他也要留意他买的这个里面是不是都是，譬如说很多是属于中小的，那可能会有流动性的问题，有的是高科技，但是高科技会不会拿了息失去了赚本的机会，所以有些这方面就要留意的。
好，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聊哦。今天礼拜一哦，大家一直在聊高股息 ETF， 我们今天请到专家来到现场哦。今天在现场是元大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刘宗盛董事长，他同时也是投信投顾公会的理事长。那针对大家的问题啊，他真的是这个知无不言啊。那刚刚好多人问，其中可能就问到了，包括现在的高股息 ETF，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成长型的指数型的，讲错，指数型的 ETF， 它的价格如果已经高，有点高，比如说像0050啊、0056啊，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他觉得价格太高，然后就会认为现在进场的价格可能太高，那有没有机会再合理价格？可是我都不晓得到底什么叫合理价格。
高可能还会更高，如果高更高就嘎空手。那如果说你希望它拉回，你再买。那的确有可能它是见回不回，所以我们在业界只有一种做法要解决这个所谓的合理的价格，就是定期定额，就是你分散，第一个你长期分散。那我们做过的定期定额的分析是，不管你在最高点进场跟最低点进场，时间拉长，就像那条线弯弯曲曲的，你左右一端拉平了，它是一条移动平均，报酬都一样，所以你不需要去拆高点该拆低点，因为高点跟低点可能随时都来，但是你把资金分散透过定期定额，这个是我们目前观察到主要 ETF 的投资族群里面，都是小额跟相对的这个年轻，甚至有的是父母帮子女，有的祖父母给小孩子的压岁钱，他透过这种定期定额的方式，小额长线参与，然后透过累积来平滑你可能市场的波动，所以这是第一个做法。那第二个做法就是说，像0050它是参与台湾经济成长的一个发展，它是属于市值型的，所以高高低低，你是交易导向，所以有的人喜欢交易 ETF， 0050市值型的是可以的，但是高股息它本来就是先求不伤身体，再求长息的疗效，它是买进持有等配息，整存零负，落袋为安，所以你来交易高股息的 ETF 就失去了原本参与高股息所谓的分享企业获利的果实。所以我投资一家企业，他分享的果实给我，让我所得替代，尤其是我退休族，所以我本来就是希望本金尽量不要受伤，所以高股息我们要重视的是本息坡三个字。第一个本是资本利得，它当然也会赚，但是可能也会亏，但是我在意的是息， 但最重要是它的波动一定要低，否则我的息就可能受到影响，甚至受到本的一个冲击。但是市值型的你就要在意它的这个整个发展的一个变化，所谓的无波不欢，反而你是要追求波动。因为什么？你是在做交易的，你没有说没有低没有高，你怎么做交易？所以像以0056长时间来讲，它的波动区间都很窄，才可以让它的这个所谓的分母的价格稳定的同时，拿到的息可以稳定的有一个息率，那你才可以去做好你的现金流量的安排。但0050不一样，0050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曾经跌破10年线，一度来到65块，但是之后一路涨到现在超过160块，所以它的区间是高达100块以上。像0056很长时间都在23到28之间，当然这两年慢慢的，尤其从去年开始，因为 AI 的浪潮，它现在涨到差不多接近40块，所以很多投资人也会觉得说160块太贵了，40块太贵了。但事实上，这都反映的是它长时间赚钱后的资本的累积在净值的表现上面。所以我觉得合理的价格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了。
对。
那如果你担心现在高的话，我建议可以定期定额。
就定期定额。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也很建议很多是属于若逢高，你之前有赚钱的，可以用倒金字塔的方式逢高慢慢的往上卖。那如果逢低，如果真的有拉回，慢慢的往下买，用正金字塔的方式，不要一下子就突然低了，就一下子就冲进去。你可以5%、10%慢慢的往下买，如果有拉回，那如果说你觉得你赚了钱了，你不能够就是所谓的纸上富贵，你也可以往上用倒金字塔5%、10%慢慢的买。重点是你要不能空手。因为台湾的资本市场刚刚讲了，除了投资人结构改变，退休族有需求之外，不要忘了我们过去这3到4年，我们的 GDP 的表现，企业获利的表现，几乎都是在这个历史上一个相对的高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是有所本的，我们不是凭空把不该配的东西拿出来配，是台湾真的企业是很赚钱的，但是它过往可能没有那么赚钱，那以后可能也不一定那么赚钱。所以这段时间你可以去珍惜跟分享企业获利的果实，但同样的也要留意你可能的风险，譬如说赚了息赔了本啊，或者是说过度集中啊，买好买满啊，同样的系统风险，你买的都是台股的 ETF， 不管市值跟高股息的，那这样子也要提醒投资人做好适度的分散。
那 ETF 这么多，你刚刚也有讲，就是说其实你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可以做哪些考量，对不对？
我觉得高股息第一个一定要留意的就是它的填息能力。
哎，我们讲填息，0056最近
0056已经14年顺利填息成功。
对，
那包括00940，它也才刚刚上市。
对，
所以投资人这个时候稍安勿躁，要留意一下，就是说它接下来3个月之后，可能顺有没有顺利在每个月都能够顺利的配息，然后有没有顺利的填息。那这样透过年度的一个观察，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讲年化嘛，
对，
年化1个月2个月1季2季，这个年化都是直接乘上去的。
是，
但是我建议投资者可以先以定期定额的方式来参与，然后透过6个月12个月年度的，看看它有没有完整的顺利完成它的填息周期。国内目前有几档 ETF， 包括我们家的跟同业的，都是在这种年度完成的，每一次的不管配息也比预期的好，跟预期差不多，甚至比预期好，而且都有顺利达到填息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规模会成长得很厉害，那代表投资者他也不是这个，也都是会先去有一点试水温，然后再慢慢的来参与这个市场，所以第一个填息一定很重要，那第二个市值型的就是在意它的流动性，它每天的成交量，不要买不到，卖不掉，买得太贵卖得太便宜，因为你是交易做导向，所以只要是你要做交易的，一定留意的是说它的整个交易的效能跟交易的动能。
好，那我们就来讲0056，因为0056要除息了，那我们这一次有没有一些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0056其实虽然是第一代，但我们这两年业者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譬如说原来大家担心的是比如说比较集中嘛，30档，现在到50档，所以刚刚也讲到那个指标啊，除了要有填息能力之外，尽量还是分散，那个档数跟支数多一点，不要过度集中，因为过度集中虽然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透过这个过度集中拿到很高的息率，但有可能如果他们相对如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情况的话，所以我想说这个0056也是30档到50档。那第二个，我们从去年开始转季配，所以从整个季配的配息的作业的周期跟作业的情况，它目前还是在它整个记录上面还是保持良好，就是说 不管配息的金额或配填息的能力。所以这个产品呢，我想经过长时间投资者的这个考验，也经过市场的一个认可，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还是建议投资者可以站在长期退休金或者是说理财的需求，可以持续的买进持有来长抱它。那当然去年0056也赚了非常多钱，它的资本利得也超过40%以上，所以就像刚刚讲到，有些投资人开始关心说，那这个时候要不要有一些逢高获利出场。那我刚刚也提，你的重点还是在你的本，但是你有赚钱的部分，刚刚提到的可以踩到金字塔的原则做一些适度的调节。但是我的重点还是在于，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长抱型的，你基本上还是要维持一定的基本的量能来满足你现金的需求。那市值型交易型的，如果行情真的比较波动大，像最近可能还有一些比较不确定因素，那甚至你都可以空手观望都没有关系。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来聊，就是像之前我每次都开这些投资达人的玩笑，我就说哇，我说你们真的是了不起，就0050、0056你们可以出10本书，就是每一本书都在聊投资，就从头到尾可能一本书，但是重点就是你就投资0050跟0056。那刚刚有关于价格到底合不合理这部分，其实董事长已经说了，那它能够一直成为大家的最爱，我觉得它是有非常多的理由的，包括刚刚有讲到0056今年第一季才7个交易日就填息成功，对不对？就是连续14年，所以填息你一定要有填息才有赚，所以0056是当之无愧。然后另外还有讲到就是它今年的配息预，这一季的配息又预估要比上季好，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稳定配息的部分，然后现在应该是说它的可分配收益是高股息 ETF 当中最高的。好，那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应该讲0056为什么可以这么多年，然后现在这么多高股息的ETF 它还是可以是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首选。那如果当然有人，万一有人觉得说，所以当然这边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这个0056还是非常好的高股息的一个选择。那但是你如果觉得靠，你就用这个分批买进这个定期定额的方式。那如果今天这个真的还是有人说，那我除了0056之外，我想要看看其他的高股息，那我到底要看什么部分？除了刚刚有讲的，但是说新的我没办法知道它的填息，因为还没有嘛，那我可以看什么？
其实台湾啊，我们其实还有一档是叫00713，
有啊，
它叫低波动高股息，它也是连续2年得到这个前行台湾基金奖所有的主被动100-200档基金里面的最好的一档。那也代表说，从专业的机构来看这些基金的表现哦，它一定是先看你的波动度的控制。所以大家在这一段时间一直都是在谈本息、资本利得跟息。跟息，你拿多少息，你的资本利得会不会赚的资本利得而失去了拿息的机会，或者拿了息赔了本等等。但是波动的控制啊，是我一直觉得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跟发行机构的角度来讲，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在一定的时间下，如果说你今天过度集中刚刚讲的一些特定的族群，可能高科技，可能中小，然后拿到很高的息率，当高科技的行情反转，或者中小股如果说你的规模大了，流动性受到一些压力测试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会发觉，其实最好还是越分散越好，标的而且产业别越分散越好，前十大越分散越好，所以波动越低越好。所以大家都讲高股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高，然后第二个在意的是股息。但是问题是说，你的股息的这些成分股如果当然越集中，你的股息率可以拉得越高，但不要忘了它的波动可能就越高。所以这个有点重压的味道，所以股息那你的成分股能够越多越好，譬如说能够50档就不要40档，不要30档，然后你的波动能够先控制，就是你要先看到这些股票它可能过去配息是忽高忽低，或者股价高高低低，所以这里面波动越低越好，成分股越多越好，然后不要太过集中。像我们的前十大以00940来讲，它可能就只有30%多，相较其他的可能50%要稍微低一点。所以换句话说，你集中的当然你可以拿到高股息，所以大家都一直在想高股息这件事情，但是却忘了在拿到高股息的同时，是不是要先控制它的一些波动。我常举这个例子像0050就像是炒蛋一样，你要大火快炒，炒蛋你不可能炒个10分钟20分钟，你可能3分钟1分钟2分钟就要炒完了。 但高股息像0056这种就要煎一条鱼一样，嗯，你不要动不动就去翻面，动不动就看你煎的怎么样，嗯，那通常这个都会把鱼煎破的，所以一个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然后而且需要越稳定越安定越好，那另外一个就是需要动作快一点。所以我一直发觉这段时间大家都从交易的一个导向来看高股息的一个发展，那也当然就失去它原来设计的一个产品，
啊，
但是也不要把高股息的逻辑去看0050，因为0050本来就是前五十大的个股，它绝对不怕你买，嗯，它绝对不会有台教割韭菜的问题，台积电现在市值超过20兆，不怕你买，就怕你不买，嗯，所以这时候大家会发觉说这些市值型的感觉好像又过度集中在台积电，也是另外一个大家开始必须要去留意跟关切的问题。因为台积电跌，嗯，所有的都跌，台积电涨大家都涨，嗯，其实也不只是市值型的，连台股都一样，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就是说不能够有一个人的50之类的这个说法出来，嗯，所以我想市值的就是在意的就是你的那个动能，你要能够低买也要能够高卖，嗯，但是不建议你就是只做长期持有。但是同样的0050它也有一年配两次息，嗯，所以它也可以兼顾配息跟市值的一个角色，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它还是有一定程度
情有独钟，
哎，对对对。但当然我们很多市值型是属于中小个股的等等的，嗯，那个波动可能就大一点，所以我觉得还是看每个投资人的属性，嗯，短中长低中高，你的波动接受度是低的中的还是高的，嗯，那你的时间是短的中的还是长的，嗯，那我不建议用跑百米的速度去跑马拉松，嗯，那不也不建议用跑马拉松的速度去跑百米，嗯，所以0050就像跑百米，0056就像跑马拉松，
嗯，所以这样就很清楚，就是所以为什么这个退休会退休，或者是假设你帮子女存这个教育基金，从他一出生就开始帮他存定期定额，可能会往高股息的方向，
是
就它波动低它稳定。但是如果说今天你其实也是喜欢操作，然后你喜欢看波动大，然后你喜欢看市值，你是想要赚到这个价值的利差的话，其实这个市值型的就很适合。所以总而言之，大家还是要清楚自己的属性哦，自己的习惯跟喜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刘宗顺董事长来跟大家聊聊，希望大家稍安勿躁，不要紧张。就爱点你 UFO